各位网友下午好，感谢大家在紧张的考研复习中抽出时间参与我们的活动。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北京新东方学校国内部三位考研英语名师，周雷、范猛老师还没有到，周雷老师、王江涛老师。下面请大家欢迎三位老师做自我介绍。
好，各位在线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周雷。
我是王江涛。
那么范猛老师因为路上有点堵车，他过一会儿就到了。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可以有声音的访谈，本身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跟大家交流的机会。大家可以好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提问。一种呢就是可以通过在线的这个 message， 也就是文字的这个留言来向我们提问。另外呢好像也有这个功能是可以就是大家在网上直接这个用声音来发问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能用那个这个就是文字提问可能会直接一点，因为你文字直接点了以后就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就应该已经可以开始了。那么在回答在线的这几位同学的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看一下有这个在事先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了很多问题。那么针对这个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我先这个回答一下。希望大家也我们来一块讨论一下。那么主要我看大家比较这个关注的问题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最后阶段的一个复习突破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新题型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作文的问题。那么作文的问题呢，王江涛老师一会儿会讲，我来首先讲前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最后阶段这个如何有一个这个学习中的一个突破的问题。这个我也在课上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考研考试它跟我们以前经过的高考一样，它是一种综合性的考试。那么在综合性的考试的考试过程中呢，你一定要做到这个各门科目的一个平衡发展。那么这个平衡发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最后一定要衡量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英语和其他的政治还有其他的这个专业课还有数学这几门功课里边到底哪一门是最薄弱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虽然我们几位是讲英语的，但是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包括很多同学的一个体会也是这样子。大家知道英语这个学习啊，本身来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在最后呢考试的这个阶段，它的突破的这个突破的这个可能性呢会稍微小一点。所以呢大家在准备这个时间安排的时候呢，首先你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英语现在是不是自己最薄弱的那个环节。那么如果不是，自己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如果是政治，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多往政治上投入一些。如果是专业课，比如说有的同学现在这个复习的专业课比如说是考法硕啊什么之类的，那么他专业课本身来说竞争都很激烈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就是做到一个有的放矢。那么英语大家现在离考研还有不到60天的时间，那么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英语现阶段我觉得能够做好两件事情也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保证自己的水平，就是巩固前一个阶段的这个复习的成果，这是第一个步骤。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做一些查漏补缺的一个工作。如果你想在五六十天的左右的时间英语的成绩有一个突飞猛进，这个本身来说也不太现实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最后阶段的一个复习的一个问题。概括一下，总体而言就是第一点，希望大家一定要均衡发展。因为考研它不是说只考英语，它跟四六级不一样，英语它只是一个环节。你在这个考试过程中，如果你政治过不了关或者你专业课过不了关，都不行的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在如果你想在最后五六十天里边对于英语方面有一个突破的话，英语 最重要的在现在五六十天的时间里边就是两个。第一个是巩固自己的基础，就是前边你学的东西你应该有一个回顾回顾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工作呢就是查漏补缺，看看自己在什么方面还比较薄弱，那么把这些薄弱的东西呢稍微的来来稍微的这个强化一下也基本上就可以了。好，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我看同学们留言中这个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新题型。那么实话实说，去年的这个考研可以说是这个教育部考试中心也是把很多同学涮了一把，因为本身最早的时候说是要有这个听力的，后来把听力取消了以后改了这个七选五的新题型。但是去年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考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题型它是属于变数非常大的。那么去年七选五呢，它的特点就是它最后考试的这个题目的这个样子跟大纲上的这个样子也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类似。那么今年呢，这个大纲上规定了有三种题型，给了四篇样文。那么其中四篇样文中的最后两篇基本上它的类型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搭配题。像这种题目啊，我首先跟大家要就强调一点，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考研的试卷上其实是分成两大块三小块，那么两大块三小块，这两大块是什么呢？两大块主要就是阅读和写作，而三小块是什么呢？三小块就是翻译、完形和新题型。这里边其实我个人感觉大家其实在做题的时候最没有把握的其实就是新题型，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新题型应该是最后去做，这样子做才会是有一个比较这个好的一个效果。新题型我在今年的这个国庆的时候的我们的一个班里头碰到了一个同学，他去年考研就今年05年考研没考上。那么这个同学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在今年年初那个参加05年考研的时候他上来先做新题型，而且他在新题型上花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花的时间太多了，而他最后新题型也没得几分，那么导致呢阅读和写作上花的时间就太少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新题型这部分放到最后去做，那么这样的话才会一个有难有易的一个过程。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一点是什么呢，新题型具体是考哪一种题型，有同学让我来预测一下，说是考排序题还是搭配题还是七选五实话实说这个真的不太好预测。那么七选五去年考过，有同学说那是不是说今年就一定不考了，那么这个不好说，这个非常这个难以预测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会跟大家搞一些这种心理战，你越觉得它不好这个出现了，不太可能出现了，那么他就说不定他就更要给你出现一个。好，那么我刚才也听到了有其他的同学打的这个问题这个刚才有同学问这个说现在这个阶段还要不要大量的去做模拟题我在前两天也看到了我们有一些这个讲考研的英语的老师主张大家在最后考试的阶段复习之这个高考试之前要大量的做题，那么甚至要一天做一套模拟题，这个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现实。因为大家想一想，你在最后冲刺阶段你要复习很多门功课，除了英语之外还有政治还有数学还有专业课，那么如果你一天做一套英语题的话，做一套完整的英语题是三个小时，那么你做完题你总要对一下答案吧，对完答案后你总要做一下错误分析吧，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我觉得你大概平均如果一天做一套英语题的话大概会占据你六个小时的时间，这时间太多了，那么你如果这样子搞的话你就没有时间去复习别的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要注意在最后阶段做模拟题可以做一点点，但是不用做的太多，最多一周做上一套足够足够了 但是呢，希望大家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注意啊，做一套要有一套的收获，最好呢是做一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套题的对的地方为什么对，错的地方为什么错，一定要把它这个搞到啊。好，那么范萌老师刚刚赶到，让范萌老师给各位在线的同学们打声招呼。
不好意思，在线的各位同学，刚才有点事来耽搁了，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跟大家在考研的最后阶段一个交流的机会，有什么问题的话得赶紧问，我们三位老师都在热情的等待着大家的提问呢。
范老师的粉丝还是这个很多的啊。好，有同学问新东方有没有模拟题啊？有那个八套模拟题，那么八套模拟题啊，这个实话实说。那么模拟题这个我们所有老师上课都会讲，模拟题不管它怎么去仿，它比这个真题的难度还是有差距的，它有时候会出的太难，有时候出的会太容易，有的时候呢它有些题目呢出的也不尽科学。模拟题大家要一分为二，首先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模拟题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去练练手，你不要对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成绩予以太过于这个重视的一个关注，大概做一下有一个感受，知道自己三个小时这个做题应该怎么去做，基本上就可以了啊。好，还有刚才我看到了也有同学问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考试的时候这三个小时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分配，那么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其实有同学会说到一个就是做题的顺序的问题啊，我们新东方的老师都主张大家是可以上来以后先是抓大放小。什么叫抓大放小？就是上来以后你可以先把这个阅读或者是写作先做了。有同学喜欢上来先写作文，因为可能在进考场之前脑子里头还背了好多模板，背了好多语言的闪光点。那么趁着自己刚背完自己脑子里还没忘，赶快先把它写下来，哎，这个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另外的一个这个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先做阅读，因为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先做阅读的就是大家刚进考场的时候头脑还比较清楚，这样的话你做上四篇阅读的话准确率会高一点。注意就是先做阅读和写作，然后呢把阅读和写作做完了以后剩下处理完形和翻译，最后啊，注意最后再来做七选五的新题型，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思路就可以了。好，那么关于共性的问题我就先回答这么多。那么好像也有一些关于这个写作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先请王江涛老师来针对这个最后的这个写作方面的这种情况，我们先王江涛老师讲几句。
大家好，我在北京新东方讲这个考研的写作。那么在线的同学，可能有的同学参加过我们的培训，那么在培训的课上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如果你参加过培训，你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读教材，消化讲义，那么按照我们讲的方法进行训练。那么很多同学可能没有参加过我们的培训，其实同学们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同学可能基础不太好，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写作方面的不要期望值太高，是吧？30分里面拿一个18分也就差不多了，保证及格。还有类同学可能基础比较好，比方你四级六级都考过了，或者考的分数还不错，那么或者有同学甚至考过比方托福 GRE 这样的考试，是吧？那么你写作可以目标定的稍微高一点啊，例如这个24分以上这样的分数。所以大家的水平不太一样，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也不太一样。大部分同学可能基础不太好，那么如果你基础又不好，又没有参加过什么培训，是吧？现在写作你也没有学过，那么现在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时间已经很紧了。首先你需要了解一下最新的考研大纲，网上或者是你自己去书店翻一翻，是吧？2006年最新考研大纲对于写作是怎么要求的。那么写作现在是30分，小作文是10分，大作文是20分。小作文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上了考场花15分钟左右把它写完，那么大作文花这个35分钟左右写完，所以总共是50分钟。因为考研我们知道是三个小时，那么一般100分的题目180分钟的时间，所以每10分钟的时间用18分钟来做，每10分的题目用18分钟来做是比较合理的。像2005年小作文的平均分是 5.75， 那么大作文的平均分是 10.88， 所以全国的平均分大概是17分左右。基础再不好同学写作至少拿一个18分你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功夫下到的话。那么小作文也就是应用文，因为在去年年初 大学英语考试委员会有一个声明，就是以后的国内英语考试四六级考研侧重考察考生的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所以呢听力口语的比重会增加，这在四六级当中反映的比较明显，因为四六级改革之后听力从20分提高到35分。而在写作当中，现在不管是四六级还是考研，那么应用文都是一个重点。所谓应用文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一些文体。那么在考研大纲当中，应用文分成四类，可能会考到就是私人和公务信函、备忘录、摘要和报告。那么像我们2005年的真题考的是一封辞职信再加道歉信，2006年的样题是一封订购信。所以呢所谓私人信函就是给朋友或者同学写信，这其实是四级考试常考的一种题型。而六级考研雅思考试常考的是公务信函，所谓公务信函就是事务信函，给朋友之外的人写信，比方说给书店或者老板写信都属于公务信函。公务信函分成八大类，那么比方说咨询信是吧，还有投诉信、介绍信、感谢信、道歉信、请求信、建议信、邀请信这样的一些类型。那么大家应该最好全面的准备，因为考研命题组为了避免大家能够压到题目，所以它的出的题啊不会太容易。像去年很多辅导机构或者很多辅导老师都压可能会考求职信是吧，或者求学信这样的书信，当然对我们考生关系比较密切，但是考官故意反其道行之考一个辞职信。其实求职信和辞职信写法也是类似，那么求职信是讲你有这个能力干得了，辞职信是讲你没这个能力干不了。他不但考了一个辞职信，而且呢考了一个道歉信，第三点提纲表示道歉，所以他是两种书信放在一起去考。所以呢这八种书信分成14个小类，比方说咨询信里面又分成求学信、订购信、询问信和寻找失误信，那么介绍信里面又分成求学信，介绍信里面分为辞职信、求职信、还有推荐信和自我介绍信，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准备一下。每一种书信都有一些固定的表达。那么书信作文小作文其实只需要写100到120个字，不需要写的字很多，那么只需要写8句话左右，写成3段。那么第一段写2句话，一般就是一个自我介绍再加上一个写作目的，因为判卷老师可能不了解你或者读信的人不了解你，所以呢你需要做一下自我介绍，还需要做一下写作目的是吧，你写这封信是为了干什么，比方说今年考试就是为了辞职。那么最后一段也写2句话，一个是表示感谢，一个是期待回信。所以如果是书信作文，中间这4句话你可以根据3点提纲是吧，写4句话也可以，或者把它展开。那么这是书信作文，当然还有其他的三种题型。第二种是备忘录，所以备忘录和书信的写法类似，那么也就是机构内部上级写给下级或者同级之间的一种书信，那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常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备忘录和书信的区别，就是它在备忘录的上面需要写4个东西，一个是写给某人是吧 to somebody, 那么还有一个是谁写的 from somebody, 还有一个是日期哪天是吧，最后是一个主题，需要写这样的4个东西，这是备忘录。那么第三种叫做摘要，摘要分成2种，一种是文章摘要，一种是论文摘要。所谓文章摘要就是给你一篇文章然后写你一个摘要，那么这种考试形式在其他考试当中也考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摘要一般来讲应该是原文的不超过原文的1/3，可以少于1/3，但是不能多于1/3。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照抄，千万不要评论，你不要说把摘要里面拿出几句话来抄一下就行了。那么另外呢千万不要发表议论，只需要写中心思想和断章大义。那么第二种摘要是论文摘要，比方说大家写一篇学术论文硕士博士论文需要写一个英文的摘要，那么相对来讲我们认为考文章摘要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那么最后一种是报告，报告其实也分为2种，第一种是读书报告，比方说给你让你写一个一本小说或者一本书的读书报告。读书报告需要注意的是，那么第一段一般是作者生平时代简介去介绍一下，第二段你对这个书做一个摘要，写摘要的时候也是不要发表议论，拿2-3句话把中心思想拿出来就可以了。另外呢需要注意一个时态的问题，比方说小说应该用现在时，那么如果非小说应该根据原书的时态，例如像科普类应该使用现在时将来时，那么像历史类应该采用过去时。最后一段你可以发表评论，其实读书报告的重心在于第三段发表评论。当然还有一种报告我们认为考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就是书面报告。所谓书面报告和备忘录其实写法是很类似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书面报告它一般是下级写给上级写一个调查报告或者工作总结， 所以需要稍微客气一下。它前面也需要写四个东西，谁写的是吧，写给谁，另外时间和主题，这是四种应用文，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准备一下。当然考信函，因为我们知道去年考的是信函，但是明年也有可能会考到信函，那么另外三种也最好能够全面的准备。有同学在网上提问说，这个告示类的应用文可不可能考到是吧，因为在网上啊有一些这个这样的说法是吧，说可能会考到告示类的应用文，但是在考研大纲当中，在不管是05年大纲还是06年大纲都没有告示类这样一种东西。在四六级考试当中，根据最新的大纲反倒是有告示类这种东西，所以其实告示类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其实它和书信的写法也类似，那么你按照三点提纲写成三段，最后来一个落款是吧，也就可以了。所以还是应该以我们大纲中讲的这四种题型为主。当然第二种就是论说文，大作文。大作文主要有四种题型，第一种是提纲作文，从91年到96年考的是提纲作文，给你三点提纲写一下，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考过了，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么第二种是情景作文，在考研当中从来没有考过，就是给你一段话，那么可以是中文的也可以是英文的，让你去写一下，没有提纲。情景作文其实是国外考试常见的一种考试方式啊，那么在考研当中也没有考过。那么第三种是图画作文，从98年到现在图画作文连续考了7年，那么也是我们准备的重点。最后一种是图表作文，图表作文在考研当中考过两次，就是97年和99年。我们应该以图画作文为主，因为2000年到现在考的都是图画作文。那么图画作文其实第一段就是图画描述段，有同学我们看到在网上提问说第一段不太好描述是吧，其实我们大作文只需要写160到200个字，写12句话就可以了。一般来讲第一段写3句话，第二段写5句话，第三段写4句话。如果是一个图画作文，那么第一段就是一个图画描述段，它属于描写文，千万不要发表议论，那么只要把这个图画就图论图描述一下就可以了。比方说第一段第一句话对这个图画来一个总体的描述，你说如图所示是吧，有很多这样的句型，这个图画描述了什么东西啊？那么然后呢，比方说今年2005年作文，你说如图所示，有四个孩子和一个老头，那么下面两句话你去挖掘细节。其实图画作文的第一段就是挖掘细节词，并且把它串联成句，把这个图画当中的所有细节词挖掘出来，然后把它串联成句子。例如像2002年那个作文，也是考研比较难的一篇作文，那么里面有什么细节，比方说一个美国小女孩民族服装或者面带微笑，那么发带项链装饰品，这都属于细节词，把它写下来。那第二个步骤就是串联成句，比方说一个美国小女孩穿着传统的中国民族服装，面带甜蜜的微笑就可以了。第一段千万不要发表议论。那么第二段就是点出这个图画的意义，其实第一段是提出问题，第二段是分析问题，第三段是解决问题。所以第二段一般来讲也是一个总分总的结构，首先第一句话是一个主题句，下面你写三点原因啊，最后再来一个总结。那么第三段就是给出你的评论或者一个建议措施段，也是一个总分总的结构，针对双方提一下建议就可以了。例如像今年作文就是老人应该怎么办是吧，理解子女的难处，那么子女怎么办啊，争取能够多孝敬老人啊，最后展望一下未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框架。那么写作暂时讲这样一点，那么还有很多同学关于阅读理解的问题，请范梦老师回答一下。
好，我就说一说，接着王老师的话来说一说阅读方面的。关于阅读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给大家再嘱咐一下，是阅读时间的问题。刚才周老师给大家说了，在最后这个阶段当中给每一部分一个明确的时间定位，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进行考研英语的整体的做题时间是180分钟，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希望大家把这180分钟的每分钟每秒钟的时间都要透彻的利用清楚，把100%的时间都给它充分的利用。那么最重要的时间安排就是一定要抓大头，把阅读和写作这两部分的时间给它保证。那我们建议大家做阅读理解的时间呢是70到75分钟的时间，最关键的是这70到75分钟的时间你应该如何安排的问题。每篇文章建议大家控制在17到18分钟左右，最重要的是阅读文章的时间不要拖得特别长，一定要给后边的做题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刚才有一个网友的问题问得非常的到位，他说05年的阅读真题有哪些新的特点或者新的趋势。我看到有些人这么说，文章的难度系数有所下降，而题目的难度系数比任何一年都要难，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在特别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呢，得一定要保持一种 非常平和的心态，因为你做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你说不定拿出05年的题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跟以前老师上课讲的思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考研英语的考试，它是一种虽然说是一种选拔性的考试，但是它已经是水平相当稳定的一种选拔性的考试了。那么考试中心每年都会公布一些每一年的一些具体的一种数字，每一篇文章的难度系数的分析以及整体平均分值的分析。阅读这一部分的满分是40分，那么去05年这一年的平均分值是不到18分，那么跟往年的平均分值大致都相似。在近12年的整个考研阅读当中，只有一年02年的平均分值达到了21.3，其他每一年的平均分值都没有突破20分。那么这就说明，虽然说每一年考研评级专家他在出的文章是不一样的，但是难度系数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么刚才这位考生说的文章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趋势，那么这个趋势不仅仅体现在05年上，可能在00年之后它就有这样的一种趋势了。它现在越来越多的从西方的报刊杂志当中摘取一些文章，像经济学家去年从经济学家当中摘取了2篇，还有美国的新闻周刊这本杂志当中摘取了一篇文章。那么报刊杂志的文章，它相对于以前的大学课本的文章来说，它具备的特点就是单词难度有所降低，并且呢长句出现的频率确实少了。因为报刊杂志的文章都是人们在休闲的时候用一种休闲的心态去读的文章，跟我们在大学当中去读的这种大学课本的文章的这种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语言本身来说，难度我个人认为相对于大学课本的文章来说更加容易读一点，但是通过平均分值没有任何的提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明确的看出它后面的题目出的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说有一点得一定要记清楚，我们在进行考研阅读的时候，我们去做阅读文章的一种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模糊当中求准确的原则。文章大约用7-8分钟的时间去读，读出一个大概就可以了，知道文章大致描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已经非常不错了。不要说力求自己在考试的时候拿过文章来把文章100%或者说90%以上的信息全都读透了然后再去做题，这样的话我们后边做题的时间就会有所缩减。文章拿出7-8分钟的时间读完了之后，后边的题至少要保证到做到9分钟到10分钟左右，一定要给做题留出足够的空间来。每一位参加考研英语的考生可能对待某一些题目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就是我去做阅读理解题目的时候，我排除了其中两道题，排除其中两个选项，剩下其中两个选项我不知道这两个选项到底应该选什么。每一位同学都是有这样一样的困惑的，所以说你也一定要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来把最后这个最具有迷惑性的选项认真的思考把它排除掉。那么排除的一种思路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种依据原文。通过依据原文这一点来说，在以前在今年05年刚刚考过的这20道题目当中，其中有19道题都是可以在原文当中找到或者明确或者是稍微带有迷惑性的一种原文的一种特征。只有第一篇文章的第一道题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个归纳总结，看出是一个对比，其他所有的题目的思路都是从原文当中我们直接能够找到一定的答案的。所以说呢，第一不要慌，不要认为说05年的题目我做的好像感觉不是特别的爽，就是说明他的思路有所变化了。那么06年会不会有所变化，这一点得一定要吃一个定心丸。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说的一样，考研考试是一种选拔性的考试，但它是水平非常稳定、思路非常稳定的一种选拔性的考试。在最后阶段当中，对于阅读来说，建议大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从96年一直到05年这10年那种真题自己错过的题目拿出来做一个透彻的思路的整理，把自己的正确的思路稳固下来就可以了。这是刚才一缕阳光这个同学提了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刚才还是就是刚才那个时间分配，我再补充一下，做阅读的时间是控制在70到75分钟，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在最后这个时间当中，你最好能够拿出3个小时时间认真的从头到尾来做一套题目。那么做这套题并不是说通过做整个这套题目是你的自己的这个阅读啊、写作或者完形有一个飞速的提高，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你从头到尾拿出3个小时时间做一套真题，一个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必须给每一部分的时间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一种定位。 可能大家给自己的英语考试这种定位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给自己定位在70分或者65分以上，你应该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时间去分配。那我知道可能在座的在这个在线的各位网友还有很多是艺术专业的同学，那么艺术专业的同学我们可能只考到45分或者50分，那么就建议你抓大头，有意识的放弃其中自己做的最不好的那些题型，最难的那种题型，把那些题型有意识的放弃之后，把阅读和写作的时间再给它拉长。总之这个时间的分配最重要的是每一位同学有属于自己的一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建议你做一套真题之后认真的去把握一下时间，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最合理的时间的分配的方式。
好的啊，刚才范老师讲的关于阅读理解的这个问题很到位。那么在事先大家留的这个言里边，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这个一些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我再给大家回答几个问题。那么有一个同学的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他回答的他问的特别专业，他留了很长的一个问题。那么他说他是在校的一个大学老师，而且本身还说是教授英语专业的，那么他要准备考研，但是呢他现在准备的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可能在有些方面还是有些欠缺，那么大概阅读理解呢还会错8个题左右，而且呢在做一些这个自己不熟悉的话题的时候啊，错的会更多一些。那么这个问题其实稍微有点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在线的这些同学包括一些其他的同学，那么你现在是属于水平比较好的，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的英语成绩已经在65分以上，那么最后应该怎么去提高啊？这个最后的提高我个人感觉可能大家注意3个问题，听好了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3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单词的查漏补缺。因为其实你这个所有的这个英语包括阅读理解中的很多问题啊，都是自己对于单词的一些词义的理解。那么考研的单词本身来说要求也不高，就5000多个，但是它有时候词会考一些比如说熟词生义。那么像今年05年第一篇文章里边就考到了一个叫做什么 fat pay rise， 这个 FAT fat 一般是指人的肥胖，但是在这个文章中它就讲到的是一个大幅度的，像这样的意思说实在的以前我们在考研的阅读中也没有出现过，但这个词也不属于生词，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最后啊还是不要忘记单词的词义的扩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我经常讲到的一个问题，就你如果想在这个考试中啊这个分数真正的说是能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从这个历年的真题中分析出来这个命题人员的这个思路，命题人员的思路。那这种命题人员的思路呢，它会从在每一年中都会出现。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出现里边都会搞出来一些什么呢？都会有一些做题的规律，就是通过过去历年的真题去分析这个命题人的他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刚才有同学好像也是一个一缕阳光同学问的，说05年的这个阅读真题有些什么样的特点那么这个真题的这个特点其实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05年的其实阅读真题的第一道题实话实说是比较难的。那么这种题呢我现在被称之为叫做这个下马威式的题，就是他就把这个上来以后把20道阅读理解题中的第一道确实是出的非常非常难，那么上来以后很多同学第一道题做不出来以后呢就会导致自己信心有点崩溃的感觉。其实这个没必要，你在做题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沉住气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要想到一道题如果你觉得难，那么其实它是绝大多数同学都会觉得难的一道题，而且千万要注意现在绝对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阅读理解中它的这个题目的难度它会递减，就它最开始上来一两道题确实是会比较难的，这个呢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今年的第一道题它难就难在了它是一个以前考的并不太多的，它是考大家一个文章结构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这是第三点第二点。那么就是第二点就是大家要从历年的真题中去分析这个考研的这个真题的思路。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希望大家熟悉背景知识。 那个我看网上留言的这位同学说他做题做的这个不好的有一篇是关于石油涨价的那个02年的这个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实话实说，题目和文章都不算太难。如果你是五道题错了三道的话，那么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对于经济类的这个词汇啊不是特别熟悉。我看刚才有同学POP 同学说我们老师最好能给我们压压题。实话实说，像英语真的押题那是需要极大的难度的，基本上没有人说是能够太科学性的押对。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压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像阅读理解里边啊，像经济类，像关于社会改革的，像关于教育的，这些大的话题它是比较容易考到的。这个是希望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关于经济类的，还有大的话，经济类的社会改革的问题，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教育类的话题是比较容易考到的。那么而且最近一两年就是关于关注同学们周围的一些事件的这些问题也是容易考到，比如说他会考怎么样去找工作啊，怎么样子去与人为善啊等等。其实这些都跟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关系。这个希望呢就是大家在最后的阶段，如果比如说你本人就是不是学经济的，而且你对于经济方面呢一点都不了解，那我倒建议你最后啊稍微的突击一下，能不能背一点这个经济类的这个英文的词汇，可能会这个有点这个帮助啊。正好有同学问会考禽流感吗？这个能考的概率小于 0.1%。因为第一个禽流感发生的时候已经那个出题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牢记住，就凡是最热门的话题反倒不会考。凡是最热门的话题反倒不会考，就是他会考一些这种所谓的中性话题，就是温乎的话题，不是特别冷，但是也不是特别热，每个人都有话说的这样子的啊。好，那个还有同学说这个文章读懂了题还是做错，这个是很多同学都会问的一个问题。老师，我这个文章已经读懂了，怎么题还会做错？两种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你那个文章其实没读懂，你觉得自己读懂了，其实你理解错了。那么第二个，这个题做错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的思路错了，就有可能你做的模拟题比较多，那么你的模拟题把你的这个思路引偏了。我再强调一下，模拟题它的作用就是给大家练练手，给大家来稍微的有一点考场的这种感觉，有一个时间分配安排的感觉。真正要解决问题呢，不是靠这个模拟题来解决的啊。好，那么就回答这么几个问题。
大家为什么特别关心具体要考什么样的话题呢？你永远记住，无论是完形阅读还是后边的写作当中，考研命题专家在出题的时候他一定是把握了一种特别公平的原则。怎么叫做公平原则呢？就是无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考生，你是学经济学的专业的考生也好，你是学艺术类的专业的考生也好，对于所有专业的考生来说，我们来面对同样一篇文章，面对同样一篇写作的时候都是公平的。那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它绝对不会涉及到一些特别专业化的东西，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能够驾驭的一些东西。这个写作是这样，就像刚才王彦涛老师给大家说的一样，爱心的话题了，老年人的话题了，这些话题都是我们非常有话说的话题。你像经济学的文章当中，他也不会说，虽然说每年都会考到一些关于经济学了、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的文章，但是他也是保证我们在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前提下一定能够读懂的。所以说要对自己有一定的自信。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爹是学经济学的话，你来读考研阅读当中的这篇经济学的文章，那你肯定是会跟别人没有任何经济学的背景知识的同学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在最后阶段当中也需要爹去做这样一件事，把自己以前做的不好的文章拿出来看看，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文体，它是社会科学这个话题当中呢，还是说是自然科学这个话题当中呢？如果说你对自然科学的文章感觉背景知识就是非常弱，那么建议你至少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近几年考过的所有的真题当中的自然科学的文章涉及到的一些词汇啊、文章啊认真拿出来透读一下，也至少可以从背景这个角度给我们的考研阅读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所以说 不要关注说具体到底要考什么样的文章，或具体要写一些什么样的文章，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把近几年的真题认真研究透彻了，那就等于你已经给自己压中了很多的题目。思路就是这些思路，已经考了十多年了，同学们思路上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说你不要担心这个具体的话题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查缺补漏，这点更加重要。
好，我看还是有几个同学在这个猜一猜，这个想猜一猜这个能考什么啊，什么中美中欧贸易战，还有奥运会。那么其实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同学们，你们在这个地方你觉得能够猜到的话题，这个命题专家早就想到，大多数人都能猜到的，所以他肯定不会出这些问题。当然我在这个地方要讲一句，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同学啊，在这个猜题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过度引申的问题。什么叫过度引申？就是不论把什么问题啊都会联系到几个主题上来。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许你算是猜对了，但是呢其实这个呢并不是特别特别科学的啊那么一个方法。这个我看还是有同学对作文方面的这个东西比较这个关注一些，王建涛老师再来说几句。
有一个同学问新东方有没有这个应用文方面的辅导书籍，其实我们新东方也出了一套关于考研的培训教材，就是2006年的新东方考研英语培训教材，那么其中也有写作这样的书。那么还有同学问，比方说考研作文是否适合这个填空式的作文法。那么呢，其实很多同学喜欢框架这个东西，因为同学们分成两类，所以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如果上了考场让你凭空去写，给你50分钟让你写300个字，你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假如你四级也没有考过，或者本身啊基础不是特别好，那么需要在考前总结一些常用的句型，比方说小作文100个字，上大作文160到200个字，那么可以准备所谓的框架。但是所谓的框架只是一些万能句型，它只能最多帮助你取得一个及格分，不能帮助你取得高分。假如你背的那些万能句型写的还不错，但是你上了考场现场去写的东西都很烂，那么老师一看就知道那些精彩的句子是你背的，那些错误的句子才代表你真正的英语水平，也不会给你打高分。所以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可以准备这样的框架，当然我们的教材当中也给大家总结了这样的框架，在我们的培训教材当中。那么因为其他的以前的一些辅导书一般都是比方说考研有10种题型，给你10个框架，但是我们争取给大家总结一种能够通用的这样的东西。当然这种东西大家千万不要照抄，只是给你一个思路，你可以照着这种方式去总结属于你自己的写作的东西啊。比方说不管是你做题当中阅读理解或者完形填空里边都有很多精彩的词汇词组或者句型，你把它抄在一个小本上回去背一背，练一下造句，那么这些东西写上去就比市面上用烂的那些框架显然要好一些。那么写作还有同学来应该问啊，怎么去准备在考前。那么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其实写作应该从3个角度去提高。一个是语言的问题，大部分同学为什么写作得分比较低，就是因为下了笔全是语言错误，平时背过一些东西但是上了考场想不起来或者用不上，那么全是拼写错误。所以语言做到第一点就是基本正确，如果你的语言基本正确，哪怕你使用比方说中学的一些简单词汇也可以取得那么18分这样的及格分。常犯的错误要注意修改，例如语法错误是吧，主谓一致，主语和谓语保持一致，或者时态的问题。我们的考研作文应该以现在时为主，包括一般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那么在举例论证的时候，像2001年第二段和2004年第三段让你举例论证，它属于讲故事，属于记叙文，可以使用过去时。最后一段展望未来，你可以使用将来时，或者像标点的问题，像拼写的问题，常见的单词要掌握拼写。那么这是语言的问题，首要做到第一点就是基本正确，第二点就是丰富多变。有的同学基础比较好，想取得高分，在基本正确的基础上，你做到用词和用句多一些变化，不要翻来覆去的使用同样的词汇和同样的句型。那是第二个方面是结构的问题，我们考研作文不管是大作文还是小作文都写3段，那么最好不要去写4段和2段啊，更不要去写8段1段啊。那么一般是一种总分总的结构，每段的第一句话就是主题句，下面再分开论证，最后来一个小结。而且要大量的使用关联词，比方说小作文使用3到5个关联词，大作文使用5到7个关联词，这是必须的，不要不用也不要用的太多，过犹不及。中文的作文可以没有关联词，但是英文如果没有关联词的话，判卷老师认为你的结构很混乱，逻辑不清， 所以一定要写几个。另外大量的使用同义替换，大量的使用代词替换。那么很多同学写英文作文按照中文的思路去写，全是名词，这样是不好的。那么另外呢，多使用一些被动语态来替换主动语态，多使用一些物称作主语，不要老是用人称作主语，多使用主系表结构来替代主谓宾结构，这都是英文写作一些取得这个比较地道一些方式。当然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内容的问题，语言结构和内容，内容只需要按照提纲去写就可以了，不跑题，给你三点提纲写成三段，顺序不要打乱。如果是两点提纲，最好也把它分成三段来写，主要从这三个角度去提高。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语言，第一个是语言是吧，做到基本正确和丰富多变。第二个是结构，要有逻辑性，要去使用关联词，要去大量的进行同义替换代词替换。那么第三个是内容的问题，严格按照提纲去写。那么写作其实需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还有同学问，作文拿到多少分才不算亏是吧，这就看你的水平了。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基础不太好的同学，那么作文满分30分拿一个18分及格了，差不多了是吧。尤其艺术类专业的同学，比方说你这个分数线去年是47分，你写作如果拿一个18是吧，阅读理解 A 解，你再拿一个20多一点是吧，22，那么40分已经到手了，多少其他的分数再拿点分，那么及格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基础比较好，想取得高分，你比方说要考北大或者清华这样热门专业的研究生，那么写作当然越高越好，能拿24分以上。其实每年也有些取得满分的同学，我们在课上也给大家分析一些满分的范文。满分的作文其实也允许你犯错误，比方说大家看一下，我们教育部每年都公布一些不同档次的分数的范文，比方说20分档次的范文，你在市面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文章，其实里面的用词大部分还是一些中学词汇，真正好的词汇很少。有同学有一个误区，他觉得我使用一些 GRE 词汇，一些高端词汇用在文章当中，是不是就能取得高分？不是这样的。其实不管是中文写作还是英文写作，我们都讲究简洁就是美，渲染之极归于平淡。那么如果老在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但是你跑题了也是没用的。所以大家只要严格按照提纲去写，那么语言做到基本正确，结构比较明确，也就差不多了。在考前主要做的就是一个背诵、默写、中译英和写作的工作，多背一些精彩的句型、精彩的文章，那么多做一下默写的工作，减少语言错误，多做一下中译英的工作，那么多做一下中译英的工作是吧。那么比方说有些同学盲目的去写，你是找不出错误的，但是呢你把这个中文的译文你把它翻译成英文，你会发现自己常犯的一些语言错误。最后在考前应该写几篇文章，有网友问应该写多少篇文章，其实也不需要太多，在考前写5到10篇也就差不多了。其实写作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大家想速成是可能性不大的，但是掌握一定的方法，多做相关的积累，取得一个基本的分数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再请助理老师解答一下。
好，关于刚才那个同学问那个拿到多少分不算亏的问题，我想再展开的说一下。这个有一个基本的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就是关于考研的这个大家怎么样子拿分的问题。我刚讲过两大块三小块，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大家如果写作你稍微用心一下，那么平常就是在最后的考试的这个阶段啊，50多天再练一下，再把相应的东西就按照王江涛老师说的，通过这个背诵、默写、翻译，最后写作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写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流程来做的话，我觉得写作拿到20分应该问题不算太大。然后呢，阅读理解只要大家按照第一我们上课讲的那种方法，第二个呢，最后就真正的把这个真题吃懂吃透，那么我个人感觉大家40分里头拿到28分问题也不算太大，这样加起来48分了。剩下的三小块里头，大家每一小块十分里头都只需要拿四分，那么3、4、1、12，48+12就是60分，就是及格线。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现在以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分配的一个思路，那么你的英语基本上就问题应该不算太大。还有同学问到了像这个完形填空，说完形填空总是错八个。怎么样子提高一些？我觉得你这个完形填空错八个，这个水平不错了，相当可以了。那么十分里头已经能拿到六分了，这个情况不算是太坏，基本上稳定住八个。考试的时候，如果真正能够考到完形填空考到六分，翻译也考到六分，新题型也考到六分的话，那么这加起来就3、6、1、18，总共这个30分里头拿到了18分，这个成绩也算相当不错了啊。 那么还有同学问到，这个考研的阅读能不能像托福那样只读段首和段末句，然后中间看到题后再去读？这个我个人感觉不太现实，因为我们考研的阅读跟托福是不一样的。托福它基本上不考察大家思维层次的问题，就只要你大概去看这个文章，只要你能够读懂那个英文意思，你回到原文去定位，你基本上就发现它那个答案非常明晰，都是明摆在那个地方的，一摆然后就把它这个搞定了。但是考研的文章基本上还是很多题目是需要大家去琢磨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先通读全文。当然通读全文的时候也是要有时间分配的，就没有必要把每句话都弄懂，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没有必要把每句话都弄懂。有时候啊，你比如说一些人名地名，像一个人的官衔，像具体的时间，像他举的例子像这些东西呢，你可以稍微跳过去不看，当然也是要看的，如果看一遍看不懂没关系啊，就把它跳过去就可以了。好像那个一缕阳光同学还有问题，那请那个范老师。
好，刚才就是那个拿分的问题，我也补充两句啊，因为这个是在最后阶段比较关键的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可能你能够有点启发。在所有的这些题型当中，通过去年考试分析给我们提供的数字来看，得分率最高的是什么？得分率最高的就是那篇英语文的小作文，平均分值达到了几乎是6分。那第二容易得分的是什么？第二去年的数字是大作文，也就是说写作这一部分是去年考生在相对于其他题型来说得分率比较高的，因为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相对来说多一些。那么得分第三的题型呢是翻译题，那么大家普遍都感觉好像翻译特别难，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你如果说把一些会的信息尽可能的多写上去的话，也能够得一定的分数的，这是排名第三的。那排名第四的呢是完形填空，排名第五的是阅读理解。去年呢考生做的最不好的是新的题型，有7:5的题型，4.12分。当然这只是去年一个考生普遍的一个分数，每位同学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些同学他的写作感觉比较差一些，那么他的阅读做得好一些。那你在最后阶段当中，你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找到自己那个最薄弱的环节，把自己最薄弱的环节给他挖出来，这个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你会亏不了啊。那么刚才呢，这个红苹果同学问到了一个问题，我先把这个问题说一下，说翻译的平均分值是低于3分，这是完全错误的信息。对，去年的这个翻译的平均分值已经接近了6分了，去年的得分率最低的是新题型的平均分数也是过了4分，4分左右。所以说翻译呢也是会得一定的分数的，不会说出到难度系数低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一点得尽管放心啊。好，刚才红苹果同学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做每一套这个阅读练习的时候呢，都发现有的时候这个文章读的没有没有必要把阅读练习的每一句话都认真的在研究透彻，有一些文章没有读懂但是题目做的还不错，这个应该怎么办？那个刚才呢，那个你有一位同学还是特别关心这个翻译的问题啊。刚才那个3分呢，肯定不是去年的这一年的平均分值，去年的平均分值是非常明确的，将近6分。对，这个绝对没有问题，这个你绝对放心就行了啊。然后那个3分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据我们老师推测，可能是唐老师曾经说过的是，可能是前几年的平均分值，可能因为这个翻译呢，他在前几年的时候考的确实非常难，那么他现在呢是在这种特别难的，像完形以前考的也非常的难，翻译考的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说他现在这两年有意识的降低了这个完形和翻译的难度，所以也是可以得一定的分的。好，我再回到我刚才那个话题上来，刚才红苹果同学问了一个问题，说那我现在去做阅读练习的时候，有些题文章就是题目做的还不错，但是文章呢读不太懂，有没有必要把每一句话都认真的搞清楚弄透彻？这是比较花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是劝大家，你这个阅读练习是什么？如果是模拟题的话就算了，如果是真题的话还是必须要认真的研究透彻的，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那么新东方的讲阅读老师都是要求大家对于真题一定要进行一个精读，但是呢你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性的问题搞清楚。我们现在是就真题这一个载体在做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怎么做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个是通过真题找到自己的思路，就像我刚才说的，模糊当中求准确，在文章没有完全读透的情况下，要争取把后边题目问到的信息认真的仔细的研究透彻，把最具有迷惑性的选项给它排除。这只是你通过去文章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整合自己的阅读思路。但是怎么样才可能保证我们走入考场的时候能够尽可能把文章更多的信息读透，把后面的迷惑选项尽可能多的给它排除呢？就必须倚仗于大家在平常当中必须要对近几年考过的这50多篇文章进行一个透彻的精读。因为只有我们平常能够把文章当中的每一个单词、每一个句子、每一个选项都搞得透透彻彻、清清楚楚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走入考场的时候能够读懂其中60%到70%的内容。我们是在就文章这一个载体再做两件不同的事情。
好，那么有同学问到了这个最后阶段怎么单词复习可以再提高一下。单词在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查漏补缺，那么我觉得呢，你可以找一下比如说大纲或者是任何的一本那个考研的单词书，那么大概过一下，就是过一下看看哪些单词你认识，还有一些哪些单词呢是你记忆的这个死角还没背下来，那么就把那些自己还没背过的单词呢再看一下啊，集中精力把那些自己不掌握的单词再背一下啊，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么那个还有同学问到了这个最后一个阶段怎么样子能够把阅读提高一下。阅读提高就是我刚才说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单词要过一下，因为单词是阅读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是要熟悉一下这个相关的几个比较热点的领域，比如说经济学啊、社会热点问题啊，还有像教育方面的啊，这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把真题吃懂吃透，基本上做到这三点也就可以了。啊，那个有同学问到了这个关于自己这个改作文的问题，那么这个王建涛老师来回答一下。
其实是这样的，比方说你让我们新东方老师来改，我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改，但是你周围如果有比方说老师老外帮你改一下当然也可以。其实两个同学也可以互相修改，有同学说我这个我们两个同学水平都很烂怎么修改是吧，那么水平再烂英语至少已经学了10来年，所以基本的语感是有的。而且我们同学们都有一个常见的中国的同学有一个常见的特点，就是别人的错误看得很清楚是吧，你自己写完之后你可能看不出来，当然别人写完你可以轻易的看出来。其实呢，修改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下中译英的工作，比方说一些从97年到今年到2005年一共有9年的真题，一般都是图画作文图表作文，你找到相关的范文，如果有译文更好，你根据中文译文你把它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文之后你再对照一下原文，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翻译和原文还是有很多区别，比方说同样的一个中文意思它是怎么来用的，你是怎么来用的，这样才会去提高。其实写作对大部分同学来讲就是一个翻译的工作，上了考场首先是构思，想一个中文句子然后把它翻译过来，你如果盲目的去写，周围又没有什么好的老师给你修改，你也不知道错误在什么地方啊，这种是不太好的。那么你可以做中译英来替换啊写作这个工作。那么还有同学问，比方说这个考前最后啊怎么去提高，那作文背多少篇才管用，那么关于背诵的问题，那么有同学下来也问过我们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背过很多文章但是上了考场为什么写不上去，这种情况其实也很普遍，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只是盲目的背诵并没有做造句的工作，所以把好的句型好的文章背下来之后要做一下造句，那么换一个主题把它练一下。另外第二个工作，你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有同学背得结结巴巴的那是没用的，我们有8个字叫做滚瓜烂熟多多益善，但是至少应该背10到20篇文章啊。那么在考前还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10篇文章至少要背的，比方说不管是大作文还是小作文，那么总共背10到20篇啊。那么以前一些经典的范文可以背一下，那么挑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啊，比较可靠的文章去背一下。那么另外呢，背到可以脱口而出才可以，就像你小时候背唐诗一样，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吟诗也会偷，这样你才可以随意的组合。那么英文其实它讲究死去活来或者先死后活，必须先去死读死背才能活学活用。那么至于写作的问题啊，大概我们看到这几个，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请朱老师说一下。
好，那么由于时间有限，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新东方自己的这个在线的跟大家的这个交流就基本上告一段落。那么非常感谢这位 这位同学这些同学在网上跟我们的交流。那么我也稍微再预告一下，今天也就是在今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那么我们会在腾讯就是 QQ 的那个教育频道再做一个关于考研冲刺的一个访谈。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觉得今天没有这个对，有视频的这个访谈，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很英俊潇洒这个貌美如花的范萌老师，以及长得比老于还帅的这个王江涛老师，以及头发很少的这个周磊老师啊。那么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我们下午接着聊。好，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那么范萌老师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再次感谢大家上线来听我们几位老师给大家唠叨了这么多的内容啊。最后呢，希望大家再加一把劲，争取把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每一分每秒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最后预祝大家考研都能够取得成功，谢谢。
最后还是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背诵默写中译英写作滚瓜烂熟，多多益善，相信自己，永不放弃。谢谢大家。
好，谢谢几位老师啊。老师们凭借他们丰富的经验和无穷的魅力，相信一定陪伴大家度过了非常愉快而充实的一个小时。也谢谢大家来跟我们交流，希望大家能一直支持老师们，支持新东方在线。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如果有想就是私底下交流的同学，可以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随便聊一聊关于考研的各种问题。好，谢谢老师们，谢谢大家。